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昨天 KTV 啊，今天 ICU 是吧？这个行情真的是让人比较无语啊。就是说，今天整个市场的一个回调，指数上其实回调力度还是非常大的。虽然说个股的中位数呢，今天是 0%， 也就是说呢，纯论整个市场来说，大部分是不涨不跌，但是为什么大家觉得亏钱效应这么厉害呢？我们也可以稍微来看一下，说比如说我们去看板块指数，板块指数当中我们点整个总金额，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是一共有行业板块一直是不变的，永远是56个板块，在56个板块当中成交金额最多的前十个，除了证券之外，其他前十个几乎是全绿，而且你去看前五名是负五点几，接近负四，接近负四，接近负三，负两点几，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而且几乎就是大家主要成交的，这里面并在一起有一万亿的一个成交了，有一万亿多的一个成交，几乎都集中在半导体啊、电气设备、元器件、有色、通信设备当中，而这些东西恰恰好好就是今天的杀跌的一个重灾区。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像半导体，我们按照流通市值去排一排，今天半导体是最惨的，就几乎你手里拿的半导体，除非说市值特别小啊，即便是很小也是一样啊，就是说除非说运气特别好，可也有可能会去红盘，不然的话极难红盘。当然其他东西呢也差不多，就我们去看到像电气设备当中，只要是大票杀的会非常的狠，小票呢市值非常小的呢，你看倒还可以，没有绿的特别狠，对吧？像一到大的里面几乎都是很大很大幅度的这种下跌，像伊维利能跌11个点，宁德时代要跌接近7个点，阳光电源要跌接近8个点，国轩高科几乎就10个点，这个很可怕。然后元器件呢也是相同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市值越大越容易杀跌，而市值越小呢，你看基本上没有跌的很多啊。其实这个都是很多万事万物呢，其实它都是就万物皆轮回吧，就是说或者万物皆周期。之前的话呢，因为在这一轮行情当中，它大部分的一些杠杆资金有一些是上的是 ETF， 它买 ETF 买的比较多，然后也有一些普通散户呢，新进来的一些散户，他们可能在近期自己选票的过程当中，可能自己也不怎么会去选票，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也去买 ETF， 你说什么涨了，说有色涨了，我去买个有色 ETF 吧，我也不知道买什么，就全部买 ETF。 所以说被动基金在这段时间其实它的规模上去上了很多，那这里面的一部分就是散户的，一部分是杠杆资金的，然后都往这个里面去。那么都往这里面去就会有一个好处，好处是什么呢？之前的指数表现的非常的好，就是说半导体，如果纯看半导体的话，你会发现这一段指数它表现非常好。很多人说我根本跑不赢指数，跑不赢指数，原因就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这批的被动的增量资金太多了，而使得说这个里面的权重啊涨得特别多，权重涨得一多呢，看上去指数就很厉害，但是呢实际情况下个股的话呢可能表现就是也没有那么好，就是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指数涨两个点啊什么，但是个股还是有一半是跌的，是这个。那今天这个状况呢基本上刚好就反过来，就是你看比如说工业机械是跌了两个点，但是在这个里面你去看涨跌比，还有127个是涨的，190个是跌的，好像也没有跌的那么狠，对吧？包括在这个里面汽车类跌了 0.9 接近一个点，但涨的股票还比跌的股票稍微多一点的，主要是权重在跌，这个所有的这个都是这个状态啊。当然除了半导体，半导体是唯独一个就是大的小的都杀的这种品种，其他东西呢都差不多啊，就小的会好一点，你一旦到市值小了，你看它就跌的不是那么多了。所以说万物皆轮回吧，就是我们在前期有很多的这个因为这个 ETF 或者说因为这个杠杆资金获益的一部分，在这种回吐的这个环境下啊，它就会让人感觉整个亏钱效应会非常猛烈。就如果说你学会去均衡持仓的话，就不要全往一个地方去，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炒股就是你这个东西，你当你要么早一点发现它好，如果说晚一点发现这个策略的时候，你说哦现在大家都买这个了，然后你比较晚的去发现这个策略的时候，往往这策略就是错的，因为进去以后就是一个买单的一个品种了，但有资金要出来嘛，对吧？而且比较不好的一点就是，其实昨天这个上去以后啊，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了，不知道大家直播看了没有，跟大家讲了，你看我说这个点上去它是背离的，你特别明显的看到 MACD 是一个顶背离的，对吧？这个 指数创新高，但是呢指标没有创新高，这是一个顶背离的。同时呢在这里量呢其实并没有起来，虽然说这一根量看上去还行，但是呢要去对比前面两根量的话呢是不够的，就这两根最高的量是不够的，就如果说它要继续往上走，很顺利的去往上走，去化解这个背离，它的量能至少要超过这根阴量才可以说啊，这里它平台向上突破了，我们可以说像，但这个一根其实谈不上是突破，很多人把它认定为说你看突破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我们今天就发现确实如此，确实现在大家应该懂了啊，这个不是这么一回事，对吧？它要么就是通过量去把它修整，要么通过价，但价的话我告诉大家要连续的快速大涨，涨到4200才可能把这个背离给消除掉，不然的话消除不掉的。那现在就是在背离状态，你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背离不代表说它一定跌，但是呢必须非常小心。第二点的话，早上直播跟大家讲的一个点大家还记得没有，一般来说在开大会的之前和在大会中间的这一段里面，他们希望的是什么呢？希望是整个市场是稳定，他不希望说这个市场出现很大的一个波动，就你不要给我大涨，因为如果一旦大涨它就有机会会大跌，冲得高了它都会回落下来，所以说呢它不要大涨，当然它也不要大跌，它希望就是就普通震荡，指数波动不大，这种是他们最最希望看到的。所以说这个点啊，很有可能它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突破，其实真正的它还是在这个区间内震荡，它还没结束，这个震荡还在进行中，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对于说这种像半导体大跌的一个原因啊，昨天跟大家讲了，这个是一个两融折算率的一个关系，昨天跟大家解释过了。但这个东西其实很多人对它的一个误会误解，就是说你看这些票不能再这个融资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你要持有它，它只是不能作为担保品而已，就是它不能作为担保。不过呢今天又有反转，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关于融资融券可冲抵这个保证金的一个证券标的的公告啊，之前就是这么多票啊，包括这个里面有这个中芯国际啊，对吧，百汇存储啊，就新闻里面说的那些啊，这个之前调整前的是 0% 啊，这次调整以后的话呢，这个9个票它又可以这个又可以又算进去了，那这个算是怎么说呢，算是亡羊补牢吧。但这个东西倒不是真正的这种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涨到一定程度就发现说，比如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很贵了，就之前可能涨到这里涨到这里涨上去，大家反正这个是科技大时代，反正只要去买科技就是对的，现在上面都要搞科技，中国科技已经怎么样子了，就会有这种闷头往前冲的感觉。但是到这一刻其实它出来的一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看到说静态市盈率已经高于300倍了，哇，这个东西就看上去就非常贵了，对不对？它提醒的是整个市场说一个警钟，说这东西好像贵了，是这种意思。所以说整个市场感觉这东西感觉估值高了，然后快跑，然后一下子整个都出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批着急要赚钱的这个资金，我们可以看这个是有508亿元，就是昨天啊，就是所谓的说看上去一个突破的这一根，其实我还是认为这个不是突破，就这一根上面这个融资买入额是508亿，这数字是非常高的，就仅次于说在去年的10月8号的1074亿。所以说我早上的时候我还发了一个微博呢，还说的，我们看啊，当时我还发了，我说有一种去年国庆节后的感觉又回来了，就去年国庆节后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现在估计应该没有什么新股民听我的这个吧，这个现在大部分都属于是老韭菜了，就这一根就1000多亿你的融资盘杀进来，你说不杀他们杀什么呢？磨刀霍霍像猪羊，这些人是这种就叫我们称之为叫急吼吼的资金，就他特别的急，要急的要进来要发财，快点我融资进来去干。然后之前的话呢，在节前的时候其实一部分资金说那会不会中间会有一些节假日期间会有一些变化呢，会有一些怎么样子呢，他们就出去了出去的时候呢，这个资金啊他不会去杀他们的，因为你们出去了，这个时候会等你们回来，等到过了节以后一看啊，没有什么坏消息，快继续干，原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好，你当你再冲进去的时候，像昨天再冲进去的，好，就开始镰刀就开始出来了。所以说昨天你就看到这个盘中就出现了一个半长开香槟，然后咵一下全部掉下来，今天再来一个杀跌，这两天的话估计可以跌懵很多人了。就如果说恰好是 说节前面出来了，节后面冲不进去，那这个是真的是很惨的啊。所以说要杀的就这批人。但是你说行情，我们话说回来啊，说是不是说结束了？嗯，没有啊，仅仅是说它的这个点，就是第一个，这种资金，因为我们说商场如战场啊，我们股市呢更加是像战场，而且非常的惨烈。说到底，在这个里面，不管是我们散户也好，机构也好，或者就是基金也好，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或者游资，或者说量化，或者说国家队一起的话，大家都是互套口袋的事情，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就是这种东西。所以说没有办法的，这种资金进来是一定会杀掉它的。就是所以说这个508亿呢，这个就是属于叫送财童子，没办法，他要冲进来一定会杀。而且他冲的一个方向就是说，这是近期最热门的一个方向。然后我也跟大家讲了，这个9月份啊一路过来，9月份最强的板块不会是10月份最强的板块。所以说9月份当时最强的像这个科技类的，像半导体啊，然后元器件啊，然后有色啊，这些东西一定要小心。因为在10月份过后，就是这两个交易日，就是周四周五，今天周五嘛，这个两个交易日其实它还是，特别是周四，是对9月份的延续，就真正的10月份的一个风格还没出来。10月份真正风格出来到13号秋季行情才会开始，所以说就不大一样，就不能按照老的思维我继续顺着去干，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这里被吃大刀子呢也正常，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是错杀的。然后另外一个，像这个上面看到说你哎指数站上3900了，然后他立刻就开始去那个发这么一条新闻，就长兴科技完成了 IPO 辅导啊，这个还是挺大的啊，这东西。所以怎么说呢，这里面当然是有一些利好的一些公司啊，或者怎么样子啊，但是事实来说他就准备要上这个大的 IPO 了啊。所以这种都属于是降温，就他不希望说这个指数在这里冲得太快，冲得太猛。如果冲得太猛呢，它会非常短暂，甚至说它 IPO 还没发，这个行情就已经结束了，都有这种可能性。它会从慢牛逐渐变成疯牛，会有这种，就是我们比如说去看像科创50啊什么，它这里就已经比较疯了，因为它特别的直。那这种掉下来如果要调整啊，它不会是一时半会儿的，它的调整时间是比较长的，因为它的一个角度啊比较大，像这个角度也比较大，非常的直，它就要横很久。这里也一样，这一段非常直，它又会进入到一个宽幅震荡当中，它又会横很久，就横一大段时间，然后慢慢的再上去，就是，但是不代表说没有行情。然后像创业板的话呢，这里也是有一个点，就是我们比如说大家微博上也看到了，我们就比如画再画个线也是一样的啊，就是画个线，你一看就看得出来，从高点到这里，这个就是个高点，看到吗？这是一个远程过来的一个高点连线。所以说之前的话呢，其实上证指数已经遇到了这个高点连线了，当然我们当时跟大家讲的，对吧，这是月级别的一个高点连线，看到吧，是不是刚好就这个点，对不对？所以这个点上一般来说会有停顿，虽然说它不会结束，牛市不会结束，但是它会有停顿。像之前呢，创业板呢，因为它还没有碰到这个点，所以说这一轮呢，你看啊，创业板指数涨得很好，宁德时代涨得很好，以技术上面角度来说，它是对于上证指数的一个补涨，就是到最后呢都会去碰一碰这一个远程过来的一个高点连线。这个高点连线当然创业板的高点连线和那个指数的高点连线还不大一样啊，因为当时指数的这个高点连线是在这个6124到5178的，这个呢是创业板是2015年的，然后到2021年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同一个时间段的，但是呢结构是差不多的，就也是到这里一个点，这是一个重要压力，因为它远程这么大的一个结构过来的，所以说它回调是挺正常的。以说纯技术面来说，你说啊这个回调因为什么，或者我去甩锅川普和中美之间或者什么都可以，但是实际情况下它就是碰到压力了，它要回调啊，仅仅只是如此。当然这个都不是结束啊，因为行情的话要结束，它一定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举个例子啊，说第一个很核心的就是说股市的功能完成了，就是它的 IPO 完成了吗？没有，它的功能没有，那也就说明它前期做的这么一个局，就是不是局啊，就前期做的这么一个准备工作是白费的。如果说结束了熊市了，那这个是没有用的，就前期你做了一些无用功，做这些东西它一定是有目的性的，就是它要去做什么，要为了要什么，那最后这个功能只有实现了一半就没有了，那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说这个功能它没有实现。 第二个的话呢，除非说什么呢，就是产业实现了它的一个升级，就比如说之前像碳中和的时候，就光伏风能锂电最后确实实现了产业的升级，就我们在这一块领域当中最后在全球我们得到了第一啊，你说不是第一嘛，如果说第二第三啊都可以，就是不一定像以前的光伏风能锂电卷到最后卷到世界第一，这个也无所谓，就是我们如果说可以有一席之地了，也就代表说啊我们这边产业升级成功了，这个时候你股市的作用又不大了，就他希望你的资本啊更多的去往到实体地方去，而不是在这个虚拟的市场当中去打转，所以这个东西都没有实现，还早呢啊！现在整个市场呢大概进程是走了 50% 多，也许是 57% 也许是 58%， 但后面呢还有，只是现在呢这个点呢肯定是一个需要去震荡的一个点啊，没有说这么的简单，但很多人说震荡了就是没行情了，不是的，为什么？因为一旦震荡，资金会往一个地方去，比如说我们去看像上证指数在这里8月份9月份的这么一个震荡，你说指数的话确实涨得也不多，你说个股的话确实涨得也不多，因为9月份的话其实中位数基本上也就没有涨，但是的话呢有的时候资金会往一个地方去，你会发现9月份创业板就涨得很好，或者说这个科创板它就涨得很好，你会发现9月份是这样子的一个特征，就往科技方向去它就很好，它结构性的往一个地方去。那如果说10月份这个科创因为在这里走出来的是一个倒型反转，就是这里有个跳空向上，这对一个跳空向下倒型反转，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倒型反转向下的话呢，它要去做一个调整的话，那这批的资金啊它也出不去，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就你今天看得到的就是像板块当中，就是你去看这些资金杠杆资金跑出来了以后，你说他们去买这个吧也没有，其实成交金额各方面也没有特别的多，因为这批资金都是比较激进的一个资金，就是他们就是带着杠杆，要么就是不干对吧，要干的话就绝对不怂，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你要让他们去买个什么水务啊，买个电信运营啊，这种他们不会干这个事情的啊，不是他们的一个风格，所以一般来说就是有一批资金他先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它就会暴跌，就是你看到通通都大跌，然后一看，哎，行情好像又有点回归了或者怎么样子，或者说一看哎呦好像这个利空消失了，他们又会回来啊，所以这里面还会有一个反复，但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像创业板的话在这里啊，比如打到20日线它可能会有一个反弹，因为这里毕竟是缩量的嘛，你看到吧，这是一个量价背离哦，这是量价背离，所以说它在反弹的时候如果量一般来说不会太大，会顺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调整，那之后的话它还会下跌啊，它所以说后面的反弹一定要注意，就手里你拿着 ETF 的一定要缓一缓，然后你拿着权重大票的一定要缓一缓，就不要投铁了，像这反正这个是就最大市值的票，只要往这个方向去就是对的，这个只要听到这句话它一定是错的，因为当时就是如果近一点的朋友，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说当年的一个情况，就是最最经典的就是当年在这一段，就21年的时候1月份，就20年的年底嘛，然后一直到21年1月份，当时说只要你买消费的大票，也不是消费的，只要你买核心的这种龙头大票就是对的，后来的话稀里哗啦跌得一塌糊涂，对不对？这个大家还记忆犹新吗？这一段记忆犹新吗？你只要往这个里面就对的，后来是这样跌的，你感觉特别特别狠，但是有些个股在这一段里面跌下来并不是很多，这一点我们已经跟大家复盘过了，反而说在这个回调的过程当中有些个股反而涨起来了啊，这个就是在牛市当中的一个特征，就是不代表说有一些比如说就是创业板啊或者说指数啊什么在大跌的过程当中回调的过程当中其他的就没有机会，其他的反而会有机会啊，是这样的，所以它的资金只有这么一块，那只能东变不亮就西变亮，如果说之前你本来就不做这个指数类的或者 ETF 的或者什么的，那你拿个股的说不定后面你的个股反而好起来了，那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就是因为它的资金它会缩圈的，就原来的资金多有特别多特别大，那它就可以干这个很大的这种票权重票啊什么的，会去拉那个，等到之后资金变少了这个拉不动了，那只能去拉中盘的或者小盘的，就所以说今天你看到像微盘股反而又好起来了，对吧，微盘股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差了，而且这个微盘股在这里是略微有点点增量的啊，这个都是一个信号，就代表说在10月份的行情它会有一个变化，我还是说10月份的行情它会偏重于什么呢，偏重于题材会更多一点，只要是你有故事对吧，你有故事我有酒，那大家就可以凑到一起， 就很不错。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像这个有一些这两天像那个就核电啊什么的，其实表现就非常的好啊。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子整体的一个节奏。那也有朋友说，那你需不需要去红利里面去防守？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为什么呢？说或者说市场风格是不是完全倾向于红利了？这个也不大会。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红利这类东西，就是你不管说这个建材啊、建筑啊或者什么，在没有这种政策的推动的情况下，因为他们现在至少在业绩上面吧，你看不到什么特别的好的一个增量的，所以说要靠这种东西推动的难度是特别特别大的，就是就是或者让它去发动一波行情，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不用去往这个地方去切。牛市里面的话呢，正常来说就是景气的方向就一定是最好的。其他的东西呢，景气的方向虽然是最好的，但是呢，它依旧是有波动的。就它有的时候涨跌涨跌，它有的涨得高了，它也会回调。但回调以后，它还是最好的，还是它们，这个是不变的。过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一个高盛的一个研究报告，我们就知道。哎，刚好视频讲到一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闻上面也出了，就是说两融折算率又调回去了。这个就代表其实上面也不希望说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崩盘吧。就是那之后到下周有可能就会。有一个反弹，但反弹如果量小呢，就差不多了，你就自己就不要在这条线上去压重注了，因为它仍旧有可能会有波动的。另外一个呢，就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看到像交通运输部对美国的船舶收取了一个特别的港务费，然后包括呢还有像这个东西呢发的其实比较多的，就不单是央视啊。包括说这个新华社啊，各个地方几乎所有的东西全部在转发，说高通公司涉嫌违反这个反垄断法。就一般的这种，我们特征就是，如果中美之间特征对抗，就是抓典型，就是抓一个典型。比如说我之前，比如抓你谷歌，或者抓你苹果，或者抓你高通，那以企业的这个方式去向美国去施压，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呢，在之后的这个 APEC 会议上面，这个。老大之间啊，他们会有一个碰面，在碰面之前，说到底，碰面之前有很多东西其实都已经要该谈的已经要谈了，在谈之前先要打，就大家先要秀一下肌肉，这个秀完肌肉以后才能够坐下来好好谈，这个是每一次的规矩。担心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就是你如果不秀肌肉呢，到最后他只会瞒天要价，最后也谈不拢的，就你自己一看那个价格，那最后你也接受不了。那就最后会不欢而散，所以一开始的话先打，就是你看到有这陆陆续续就有这样子的事情出来，美国那边呢也会有这个各种各样，就像昨天我们的一个管制啊什么，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说你要卡我的这个芯片的脖子或者怎么样，那没关系，那我的话就卡你原材料，对吧？今天的话呢，我就对你高通反垄断，因为我们有市场，我们市场很大，我不买你高通的。没关系，我买联发科的，那类似像这样子的这种想法，那这样可能会丢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对吧？那这样子，高通会向这个美国会去会向白宫那边会去，就是施压啊，这个都一样啊。之前一般去搞苹果，这次去搞高通了，结果其实是一样的。那之后的话，等到 APEC 会议既然要碰面，它一定会有成果的，不大会碰面了以后然后不欢而散。所以到那个时候啊，又有了成果，又有一个15规划，我们15规划出来，那这个都会在之后，对于之后的一个秋季行情，其实都会是有帮助的。现在的话呢，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颠簸，也告诉我们一个点，不要追高，你不要到那个时候感觉头铁，反正这个就是主线，你只要怼主线就是对了。这句话本来就是错的，因为它有一个时间，它保鲜期都是很短的，你感觉就是那种爽快的那个点。保鲜期都是非常短的，有的时候只是那么一瞬间，你感觉哇好舒服，然后就感觉你看跌下来了以后，你就感觉索然无味，对不对？只有那么一瞬间，这个和很多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懂的都懂。好，然后稍微看一下业绩，然后过一会儿我们来看高通的一个啊，不是高通了，是那个高盛的研报啊。业绩的话，比如说像半导体，比如说我们看啊，像有源新材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100%啊，其实还是不错的。啊，这个业绩还是不错的，是略超预期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它里面它主要是一个这个靶材的一个销售嘛，也增长也是比较快的。那这个也就代表说，其实在后面，就是我们半导体的整个景气度其实可映射出来，其实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你要说半导体在这个地方做一个 A 字杀，可不可能？不大可能啊，不大可能。再怎么样子的一个行情，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板块啊。 当它比如说就中性吧，我们随便讲啊，就是说在这里放量了，你说这个是高点，有可能的，这个是高点，跳空掉下来，对吧？掉下来以后，但是你要 A 字杀，这个不可能，它至少说掉到一定点，它会有个反弹，反弹以后会震荡，但是它不会 A 字杀，这些都是一样。包括说呢，这次封建浪口就是一个中芯国际和一个百维，对吧？这个也是一样的，在满量情况下，这个点掉下来，它至少有一个反弹，至少的啊，它不会 A 字杀的。这种都是因为他们背后呢，其实是有景气度支撑的，它不是单纯的炒作。就如果单纯的炒作呢，他认为就直上直下的这种 A 字杀都是可以的，这个呢是不会的啊，因为它满量过来，甚至满量过来，理论上这个高点还附近还要去摸一下呢，还会回到这个高点附近，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那同时我们去看端侧，像全智科技三季度是净利润同比预增200%多到300%，这范围是非常大，但如果取个中间值250就已经算是超预期了，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现在新发出来的一些这种业绩预告都还相当不错，这也是在半导体这一块。然后再看一下磷化工，这个金川诺川金诺啊，川金诺的话三季度的这个净利润同比增长163%到181%，这类型呢其实倒是这段时间市场比较忽视的，因为这类型的第一个它的票比较小，但是你一定要说业绩估值各方面相当不错，因为它动态市盈率是16倍，非常不错， PEG 是 0.16， 你到哪里去找这种公司？找不到，所以它走得非常的好。但这个走势呢，就是只是有点像老庄股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不怎么敢买，就是但是呢，纯论说公司来说，单论公司来说，磷化工景气度非常好，到这个三季度的话，它增速还是继续在往上面冲的，所以以说你去用这个去对比或者其他一些半导体的一些市盈率超高的那些品种，或者说就跟着一起往上飙升的品种，那这个就看上去要好看多了，就很明显就是至少说这个估值上面要看上去要好看多了，就没有那么夸张，至少买了自己心里面不会感觉特别那个，就是特别慌张吧。所以这类型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可以去找找，就前面两个季度其实表现不错的，或者说整个行业还是在一个景气的一个环境当中的，估值不高的这类型，比如说市值么50亿啊、30亿啊、80亿啊，类似这种其实有很多啊。因为到这个10月末它是有一段的一个走业绩线的，走业绩线的时候呢，只要你业绩出来三季报是好的啊，它表现股价表现都会是比较好的啊，就有的时候甚至说当天出来啊，这个从天而降，这个如来神掌挂下来以后，那我们之前教过大家的，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怎么去玩，对吧？我这边不再重复了，看到那个以后怎么去玩，后面还会有，对吧？好，北方稀土是这个预增是273%到287%啊，这个业绩还是不错的。所以说现在呢，就是之前包括有一些的部分的一些有色啊，然后有一些的半导体，然后包括有一部分的一个化工，他们往景气方向去的其实都还可以，这个业绩还不错啊，也不差的。其中还有一部分的像电力的话，一部分水电其实比较不错，今年的话水比较多啊，所以说水电一部分的水，然后还有一部分的火，因为这个动力煤价格低嘛，所以说电力在这里有很多的一些电力公司，其实就是发电厂，他们的业绩也是不错的啊，这个也都可以看看。那后面的话呢，我们讲一个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高盛的一个研究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呢是英文版的，我大概跟大家稍微去解释一下吧，就是说它这个是代表2025年的一个 AI 的一个研究报告，他认为说呢 AI 呢是基础设施的一个革命，它是个基建的一个革命，也就是说代表说继这个铁路啊、电气化然后互联网之后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技术拐点，就不是简单的说我做了一个大模型或者做了一个能娱乐性的一个东西啊，不是这样子。但是呢它的一个成本啊是非常高的，就是说 AI 的数据中心本身成本就非常高，就是比说我们普通的原来建像铁路啊或者说建电网啊或者什么，其实成本都要高3到4倍左右啊，成本非常高，主要是因为它卡比较贵，就一个是 GPU 的卡比较贵，第二个是像存储也比较贵啊，这两样东西相对来说比较贵。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在未来他说到未来五年以后啊，到2030年的话，这个关于这个电力啊它的一个需求啊其实非常高，它可能会激增160%啊，这数字是非常高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对电力的一个需求其实非常非常多 然后之后你之前的一些老的一些电网啊，其实基本上都不能用了。然后之后呢，可能会有大量的这种电厂会建出来。这个电厂呢，它一般走的两条路线，我稍微跟大家讲一讲。就一条路线的话呢，就是走的那个像比如说像天然气的电厂，还有呢就是咱们像美国就天然气电厂，咱们这边就是火电啊，就是煤电厂。那还有就是像这个风光的这种新能源的一个电厂，但是新能源电厂呢不是很稳定，所以说大概率去会去配储能，然后配储能去做一个替代，是这一块。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核电，那核电的话呢大概率在美国呢是大量建核电的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我们这边呢因为这个风光的这个资源其实比较多，我们经常有这个就是这个西数东算啊，对，东数西算啊，包括说在戈壁上面去造那个大的光伏站，光伏电站，然后通过那光伏电站在那边再去造那个算力中心，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这种设想吧，其实还有啊。但是在那边造算力中心的这个报告里面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液冷的一个需求啊，其实也是非常的高的，到之后它液冷的一个需求会是比以前会高很多，因为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GPU 啊现在还是这个风冷的，但是到之后的这个 GPU 不管说是英伟达的 GPU 还是说我们用这个华为的或者说这个其他的这个木系的摩尔线程的其他这些啊都一样，就是你如果说你要算力要继续提升上去，那唯一的办法就拉高功率，拉高功率以后发热就大，这个玩电脑的其实都知道，就是你无非就是你要超个频那怎么办呢，你风冷顶不住你就上个液冷，这个很正常的对吧，就做玩电脑的其实非常清晰的知道这一点。就是说明年的话，其实作为整个算力中心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增量，其实就在于说一个液冷这一块，其实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增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电网，就是电网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后面的话这个未来的这个电力的一个供需缺口会比较明显，就是在未来五年当中啊，所以说在这里之后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子，就是说它这种 AI 的一个推理啊，它其实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说 AI 的推理其实要比那个就是我们普通的去搜索，就是像我们做网页去做一个搜索，其实它要耗的电量是非常高的，要是十倍的一个搜索，就你一样是比如说你在豆包上去发一个东西说搜索一下，就帮我看一下颈椎病怎么治对吧，这么一句话一样，你在网页上自己搜和这个用它去这个用算力去就用 AI 去帮你去搜一搜，那 AI 要需要的电能那个是它的十倍啊，所以说之后现在呢其实用的人还不是特别特别多，等到以后开始这东西开始普及起来以后，最后会发现啊，真正稀缺的东西呢就变成了电，就是当建完以后你会发现啊电不够，就会出现这个一个电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点，所以说后面的话呢关于电网设施其实是非常值得去一看的。还有一个就是铜的话呢后面会成为这个他说啊不是我说的啊，他说铜的话呢会成为一个战略资源，就是说到2030年的话呢整个电网，因为不是不单说是这个铜是做这个 PCB 啊或者说做那个显卡，不是这个，就是单纯在电网里面它要使用的铜的需求增长在未来五年当中也会增加 60% 啊，所以说这个铜这一块还是比较值得去一看的。那本来的话在美元也是个降息周期，所以说后面的话呢有色里面可能除了黄金之外啊最强的可能就是铜啊，这一篇报告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问问啊，你自己看一看也可以，但反正基本上就是我说的那么多的东西不会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然后这个明年反正就是你要去看一看，再看的话呢就是往液冷方向去，往电网建设方向去其实还是不错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算力中心的一个选址的一个事情，就是它说到底就虽然说戈壁上面是你有电，但是散热其实还是一个大问题，那要么你全部走液冷，那这个需求其实又很大。其他的话呢你可以在比如说像这种湖泊啊什么的一个附近，湖泊的这个里面去做这种算力中心，那这样子也能够这个对于这个散热的一块也会比较好，但是这一块它又没有这个光伏，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到后面用国产卡的话对液冷的需求可能反而还要比这个英伟达的卡要来得更高，因为如果不懂的话呢就去看一下华为手机就能够知道了，就是它要达到差不多的一个性能它需要拉高很高的一个功率才有可能啊，所以可能会更烫一点啊，就这么个东西。 好，反正大家看一下就能够知道。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总结一下，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一种回调本来在这里开大会之前它就不大会出现单边的这种大涨或者单边的大跌，它就是一个震荡，这个是上面去愿意去看到的。另外一个也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它跑得太快，所以说要等待这个后面陆陆续续的一些大的 IPO 都出来，完全出来以后，整个市场说牛市结束才有可能。现在的话呢，牛市是不会结束的。另外一个呢，不要去追高，然后不要觉得说，你看这个就是主线，这个就怎么样，就去怼主线，轻易的去在高位去怼主线。就除你一开始如果慢慢开始拐头的时候，你能发现那挺好。但是如果说不能发现，你不知道主线持续多久的，有的是7天，有的是14天，对吧？你不知道，有的是1个月。如果7天你恰好在第7天进去，那就正好买单。那该买单的单你必须要买，对不对？好，那么其他陆陆续续的整个市场也会逐渐走向于一个均衡，就你会发现有一些业绩好的，也不单说是这些，然后包括你会看到一些化工其实业绩也不错，对吧？有些电力公司其实也不错，也会大家也会看到有一些，甚至有一些传统行业也有一些是业绩不错的，因为后面走业绩线不会纯粹的只走这个前期就九月份的这么几个板块的，它会更加的均衡啊，所以说自己拿的时候自己注意，就是特别高的时候不要追，回调下来呢，有一些是机会。继续再往后面去看的话，就是到 AI 应用，因为现在其实 AI 应用还是比较匮乏的。说到底，等到 AI 应用完全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可能到那个时候，电力啊各方面可能还会缺的还会更加厉害一点啊。AI 应用呢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因为如果这个应用落不了地，他们美国的那个左脚踩右脚，然后互相的这个循环投资的这条路径。那它也进行不下去，就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骗局，变成是一个大泡沫，这个概率也不是太高，因为很明显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生产力的一个变革吧，啊，所以说大家也要保持信心啊，就是这里面这一轮，因为每过10年时间都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产业风口的一个变化，那么现在呢，我们恰好在这个风口当中，当我们抓住了这一轮，那么相对来说，我们财富啊也会比之前会高很多，那如果说就是抓不住呢，那你又要去等10年，这个还是比较累的。好，那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